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志成老师，欢迎跟我一起来研读奇迹课程。在这份录音我们要讲解的是正文第三章的第四节，错误与小我。让我们来看看第一段的中间第五句，他说在天人分裂之前，凡是程度、角度或者时段这样的一些观念或知见根本是不存在的。意思是说，在实相的境界里面，它的本质就是一体性。在一体性的这样一个境界里面，是不会有分程度或角度的，因为这根本是一种分裂的想法跟看见。接着到第七句，他说只有在三位一体的绝对层次上面才有合一的可能。在这边暗示我们说，所谓的三位一体，也就是圣父、圣子跟圣灵，也是有区分层次的。因为目前的圣子呢，是掉在幻象的境界里面，而圣灵呢，则是上主在幻象里面的一个延伸。还记得我们做的那一座桥梁的譬喻吗？那虽然说三位一体仍然是有层次的，但它具有一种合一的可能，是因为圣子能够从幻象的境界循着圣灵的桥梁而过渡到实相的境界，也就是天父那一边去。接下来的第二段，这段是很重要的理论文字，请大家可以在上面画几颗星星。他说意识，也就是知见的层次，是天人分裂之后在心灵内所形成的第一道裂痕。这边需要更完整的解释，我们今天会来跟大家简单的说明。大家可以上我的教学网站，也就是 Google 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得到。在我教学网站的首页，你会看到几份介绍奇迹课程的投影片，叫做一张图搞定奇迹课程。我用很简单的一个图解来帮助大家简单的上手奇迹课程的基本理念。在这几份投影片里面，其中有一份称作四层分裂，这就是在讲解小我在跟上主分裂的过程，我们把它分成四个分裂的过程。那这是从奇迹课程的理论所整理出来的，你不会直接在奇迹课程的文字里面看到。那你可以在我的投影片或者在我的工作坊里面看到我的讲解以及图解。这边所说的天人分裂，指的就是第一层的分裂，也就是心灵起了一个分裂的念头，而天人分裂之后在心灵之内所形成的第一道裂痕，指的应该就是第二层分裂，因为它是分裂之后形成的第一道裂痕。而第二道分裂是什么呢？也就是心灵裂解为小我跟圣灵这两层思想体系，而这就是在知见的层次就出现了，也就是知见分成了正见跟妄见。而从此呢，心灵由创造的主体，也就是在实相中去推恩爱、分享爱，转变为一个知见的主体。这边的认知主体应该要改为知见的主体，它的原文是 perceiver。 所谓知见的主体，意思就是说能够去选择你要跟随正确的知见或错误的知见去走，叫做知见的主体。而经过这两道分裂，才有后面的第三跟第四道分裂，然后也才产生了这整个宇空，就是宇宙时空出来。接下来到第三段，第三段它的翻译需要做一点小小的修改。第一句是小我，就是天人分裂之后发出质疑的那个自我。那为什么说小我发出质疑呢？因为小我在分裂里面，它失去了所谓的 确定性，也就是英文的 certainty， 它失去了那个肯定性，他没有办法确认说自己究竟是谁，因为只有在真知的境界才有肯定不疑的这个特质。 因此第二句他说他有能力提出种种问题，却无法认出真实的答案，因为只有上主才是一切生命问题的解答。而小我呢，他顶多只能提出一些问题，却无力于解答。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在千百年来一直试图要去回答自己究竟从哪里来，却总是徒劳无功的原因。接着到下面的第九句，他说除非你已明白你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而你也没有这种本事，否则你是不可能摆脱这一恐惧的。这里所说的就是前面所看到的篡位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篡夺了上主作为创造者的位置，我们自己来当创造者，自己来创造自己。这就是小我他选择跟上主分裂的时候心里面打的如意算盘。接下去他说，你永远无法将你的虚妄之见弄假成真，上主创造的你不是你的错误所能动摇的，为此之故你必会选择疗愈这分裂之境，这是迟早的事。接下来的五六七三段都非常重要。第五段他说，知见多少都涉及了心灵妄用的能力，因为它将心灵导向不肯定之境。这里我们又看到同样一个字 uncertainty， 不肯定也就是不确定的意思。因为知见有分小我跟圣灵，意思就是说它是不确定的，心灵可以选择这两个其中之一，因此它仍然是心灵一种力量的妄用。心灵原是充满力量的，当它选择分裂之际，它已选择了知见的途径。心灵在分裂以前为真理施瞻，分裂之后它的选择势必暧昧不明。这里暧昧不明，它的原文是 ambiguous。 ambiguous 的一个字根呢，前面的 ambi 其实就是二的意思，两个东西的意思。意思是说分裂之后心灵的选择它是 ambiguous， 就是它面临两个选择，一样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小我以及圣灵。而只有条理分明的知见，指的就是圣灵的思想体系，才能解除这一暧昧。因为一旦我们选择了圣灵的思想体系，就会契入一体性的境界里面去，也就没有所谓的二元可供选择了。接下去他说，只有当心灵为真知施瞻，才可能恢复它原有的功能，如此他便加入了为心灵服务的行列，知见也会随之潜移默化。如果心灵决定另起炉灶，打造自己的多元世界，这无疑是自我分裂，但他又不可能完全与灵性切割，因此不论妄造或者是创造，所有的能力都是源自于灵性。即使在妄造之际，心灵仍得承认它的终极源头，否则它根本无法存在。意思是说，即使心灵展现出强大的扭曲力量，他还是必须承认说他这样子的力量实际上来自他的终极源头，也就是上主。那心灵扭曲的力量有多大呢？试想我们原本的实相是一个广大无边、具有无穷无尽的范围，应该说是根本没有范围，具有无穷无尽力量的一个心灵。但是在分裂的过程中，我们却叫这个心灵去认同我们现在这具小小的身体，然后跟他说这就是你。可以想象这有多么不可能吗？这就好像说你叫整个太平洋的海水要把它塞进一个小小的水族箱里面一样的不可能。但我们心灵的扭曲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竟然也可以说服自己做到这件事情。而这正好很吊诡的说，这正好证明了他的力量是很强的。虽然说他说服他自己说他现在是一个没有什么力量的一具小小的身体，这实在是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第六段。第六段他说，身体是靠知见能力而存活的，因为知见必须借用某物来认识某物。这里的借用某物就是借用感官，身体的感官。然后认识某物指的就是这个世界，我们是凭借身体的感官来认识这个世界，这是小我的方式。接着他说，由此可知，知见作用有赖于一种转换或转移的过程，但真知是无此需要的。这里的转译就是英文的 translation， 也就是翻译的意思。那事实上转译也就隐含有失真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譬如我们怎么样看到一张桌子，那是因为光线进到我们的眼睛，然后刺激了我们的视网膜，然后有这个光线呢就转换成神经的 电讯号，然后这电讯号呢再借由神经的传导进到大脑里面去产生的视觉的影像，这就是一个转译或者转换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呢却会使原本的讯号失真。但真知是无此需要的，因为真知或真理的境界是由心灵直接呢去知道它，一种心灵的认知，它并不需要借助于感官。那第三句他说，知见的诠释功能可说是一种变态的创造能力。这边翻成变态是不太对的，因为它的原文是 distorted， 应该翻成扭曲比较接近，也比较符合它的原意。他说知见是一种扭曲的创造能力，因为它转译嘛，所以他说是一种扭曲的创造能力。那它的作用是让你把身体诠释为你自己，也就是把心灵认同于以及身体。那作用是什么呢？是企图由我们自己招来的冲突中脱身。这个冲突指的是小我与上主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小我在跟上主分裂之后，他误以为自己攻击了上主，于是呢给自己定罪而产生了罪疚感，而这个罪疚呢又连带产生了恐惧，因为他开始害怕上主会从坟墓里面爬出来报复他。这是为什么他最终选择躲进一具身体，也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去认同这具身体的那个终极的原因，也就是要去逃避他搞出来的这个烂摊子。那接下去他说，具有真知的灵性是无法接受这种无力感，因为他不可能与黑暗并存，在灵性的眼中根本没有黑暗，或说黑暗根本就是一个幻想，而这使得心灵感到灵性是如此高不可攀，身体对它更是望尘莫及。从此心灵会视灵性为一种威胁，因为光明一现你就会看见黑暗并不存在。当然这里的心灵指的是认同了小我那一部分的心灵，它会把灵性视为一种威胁，因为在上主的光明里面，黑暗是根本无所遁形的。接下去他说，此即真理克服谬误的一贯手法，它全然迥异于修正过程的大有为作风。因我们先前讲过，真知一向是无为而治的。这个第八句呢，它的翻译需要大修，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个修改。我们把它前面几个字，也就是它全然迥异于这几个字，把它整个划去，把这句改成修正的过程不是有所为的作风，因为真理一向是无所为的。这里不应该翻成无为而治，因为奇迹课程所说的奇迹以及上主跟人间的政治是一点关系也没有。那这边呢，它的原文是 does not do anything， 也就是无所为，也就是不做任何事情的意思。他说真知或者真理的境界是不做任何事情的，因为奇迹课程所说的做呢，指的是让身体去做的意思，而真知纯粹是属于心灵的境界，而上主主纯粹是属于心灵，因此他并不会做任何事情。 那他前半句说修正的过程不是一个有所为的过程，他的原文是 active process， 意思是说修正并不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因为修正是一种除去障碍的过程。还记得我们在正文的导言里面所看到的吗？这是一部教你去除体验到爱的障碍的课程。因此事实上它并不是试图要教你一些什么样的知识，而反而是要教你如何去破除你原本从小我的思想体系里面学来的一些错误的信念。因此它不是 do 而是 undo， undo 呢就是化解的意思，也就是他所说的除去障碍的意思。这也就是老子里面所说的为道日损，而且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意思。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段，第七段呢，你可以看到他耶稣在这一段里面，这段文字里面分享他自己的一个修行过程。事实上整本奇迹课程你可以把它视为也就是耶稣成道的过程，他把这个过程的经验写出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呢可以更快速地追寻他的脚步，回归到上主那边去，而能够避开许许多多的灵修陷阱。因此这真的是一本无价之宝，能够节省我们很多的时间。第一句他说，上主及他的造化都活在千古不易之境，他们深知那一切妄造根本就不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我屡次提到说上主并没有创造这个世界，而且他还根本不晓得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接着在第四句里面呢，他说我不是以真知来制衡谬误，而是由问题的根本一层一层往上修正。这边的一层一层呢是罪字，是译者他自己锦上添花所加上去的，不过他的意思大致上并没有错，就是之前我们所说的 bottom up， 由问题的底下往上修正，从他的根本往上修正。意思就是说你要能够去看见并且放下小我思想体系里面最根本的那个信念，也就是我们选择跟上主分裂的那个决定。那从这样的一个根本去做修正的时候，上层的重重分裂包括种种投射出来的果才会一并得到修正，因为你下的手是在源头的地方，而不是在上层的果的层次。接着他说，我亲自为你证实了身体的无能以及心灵的伟大，当我的愿心亦与造物主的旨意结合，便自然忆起了灵性以及他真正的目的。这句话的重点是在愿心这两个字。事实上你可以从这句话里面看出奇迹课程的要旨，也就是愿心就是一切，只要我们的愿心足够的话，便自然会忆起灵性以及他真正的目的。因为除了我们自己在阻挡自己之外，根本没有任何人在阻挡我们回归到天父那边去。接着他说，我无法越俎代庖将你的愿心结合于上主旨意之下，可是只要你愿意接受我的指引，我便能拂去你心中的一切妄见。同样的，这里的关键字也是你愿意的愿意这两个字。而耶稣看我们是以自由跟平等的心境来看待的，因此他绝不会强迫我们去做违反我们意愿的事情，也就是他所说的越俎代庖。接下来的第十二句他引用福音书里面的被召教者众被选者却少这句话，他所谓召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被召唤的意思，被上主召唤的意思。那他说这句话你应该把它改成或者理解成所有的人都被召唤，只是愿意聆听的人很少，或者我们把它写成比较像是成语具有对仗，就是受召唤者众 而愿聆听者少。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受到上主或者圣灵的召唤，但是真正愿意选择聆听的人并不多。于是这个选择呢，会从原本那句话里面的被动而转为主动，是我们主动可以做选择的。这就是在导言里面所说的，时间是可以选择的，你愿意匀出多少时间来学习这部课程，也就是学习宽恕的道理，完全就是在你自己的选择。而且怎么样呢？就是在第十五句所说的，在正见中的心灵，现在也就是当下就可以做出这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他们的灵魂就从此得到了安息。